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
Hello， 又回到了恐怖旅行的单元，大家有没有期待这个单元呢？
有的，
一段时间没有讲恐怖旅行了，
不知道大家没有想念？
你有想念吗？
我有啊，我最喜欢这种东西了。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不是都一直跟我们听众都已经约好了吗？就是大家一起就寻访全世界的骷髅的名点嘛。
但之前就木乃伊出现蛮多集的，然后大家好像就是有点怕怕的，是不是？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这种东西我就只敢听听而已，我不敢去。
不是还有人说晚上都不听这个？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先预告了，我们就是要讲两个伦敦的这种
猎奇的这个景点跟大家推荐。
我觉得没有到很猎奇，但总之就是跟骷髅相关，跟骨骸相关。我就是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兴趣，我觉得他们对我就是有一种
人骨狂热，
对，有一种吸引力，让我忍不住，我去到伦敦我就是一定要去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大家介绍两个伦敦的景点。
不是，你应该先介绍我。大家不知道我是谁？
大家知道啊，谁不知道你谁啊？
你要先介绍一下来宾好不好，尊重一下。他居然是把人骨排我前面，他想要先介绍人骨，不是要我。哎、欸，搞错。
那我们欢迎一下 Echo。
嗨，大家好。讲人骨就想到我，
硬要在这里加一句。明明大家都知道是你好不好，谁不知道？谁不知道你举手啊？谁不知道你留五星评价呀？
对啊，你有种就留五星评价，让我知道。
说我听 Echo 声音还真听不出来，这样
之类的。
对，所以好，我们现在步入正题了。我们要介绍的是伦敦，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介绍的是从最知名的那种人骨教堂啊、藏骨堂啊，一个一个往下介绍，或是木乃伊博物馆啦、啊。可是大家去伦敦的时候，我其实在之前是没有听到别人讲这两个点的，是真的认真做功课的时候发现，所以我就对这个觉得哇，好棒哦。老实说，有这两个地方也是合理哦，因为这种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这种古老城市，
难免
必然
就会有，
不然这些人
很多过世的人
到底要埋到哪去呢？而且你要知道啊，
大都市啊，
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是喜欢在自己家旁边的那个墓园，然后世世代代的就在同一个墓园里面安葬。
没错，
土葬
就是自然的方式，但是哪有那么大的地？
对，所以到最后总是得有一些传教士或者是神父要把这些骨头给弄出来，
挖出来，
对，
然后弄成灰，重新再埋葬一次，然后
不一定
留给新的人，这个
墓穴各种处理，就是不一定了。
之类
就像之前也有是弄成木乃伊嘛，对不对？然后也有一些是把它挖出来什么的，反正各种。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两个景点了。第一是伦敦的圣马丁教堂的地穴中的咖啡馆。
哇塞，
明明就是要讲人骨，为什么跟咖啡馆有关？
因为该不会这个咖啡馆里面有人骨吧？
有墓碑。
有墓碑，
嗯，
所以我在那边喝咖啡，旁边就有墓碑。
不是旁边有墓碑，是你的脚下有墓碑。就是你坐在一个
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大概就是这么感觉吧。
踩着墓碑而已，墓碑而已。不是，我讲你就想象百年的建筑嘛，教堂嘛，可是它是用石块去铺它的地板，可是它的石块
是墓碑，
而且是真正的墓碑，
上面有刻字的那种，
有，而且刻得很漂亮。
那我踩着它，
对，
我这样喝着咖啡，我手不会抖吗？
桌子椅子也都摆在那上面。我跟你讲，那咖啡馆你不要以为很可怕，其实很漂亮。
我刚才看的照片是蛮漂亮，但也有点阴森，你知道
为什么
吗？
哪有，我觉得还好，它这个黄光，然后打一大堆那种拱柱，就是拱门啊，
有点类似
那种感觉，
古堡的感觉。
有
没
有
你去古堡参观旅游的时候，进去的时候那种有点阴森幽暗的感觉，然后下面都是墓碑，
它就是打了很多
蛮有气氛的
黄光，我觉得是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再搭配一个圣诞歌曲是蛮不错的，请大家自己想象一下。其实不错，对，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咖啡馆，我觉得很棒。然后它底下这个墓碑铺在脚下，我觉得哦特别值得一看。你知道多想要坐在就是刚好就坐在墓碑上的位置。
认真是不是？
我认真的啊。我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听众已经不敢听了，现在已经关掉了。
哎、欸，这样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因为其实这些地点真的蛮特别，所以照片好不好
一定要
唐红安的粉丝专页单身女子旅行的 FB 社团
加 IG，
对 IG， 我会放照片，
一定要放照片，这个
看。重点是你知道这间咖啡馆还有它的特色甜点，你一定要搭配着墓碑一起吃。
搭配墓碑一起吃，那可能是什么女巫手指饼干之类的吧，好恐怖。
不是，是非常好吃的苹果派。我跟你讲，这间的苹果派超红的，就是觉得非常违和，就一边吃着苹果派，然后一边坐在墓碑上面这样子。
这样我想象到就是旁边是不是是否有苹果树，然后因为这下面有数千具数万具尸体的养分特别好、哦、所以做成苹果派变成是甜点。
联想力耶，你真的很会联想哎、欸！
我这 creative 啊，当然了、啊，
你就好好的这样子搭配着你的想象力，坐在那里喝咖啡啊。
对，你看，就是因为你要去这种地方，你就要搭配想象力，它才有趣啊。不然你就喝个咖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没错。好，这个教堂在哪里呢？圣马丁教堂是在特拉法加广场上面。中世纪以来，这个位置上就存在着一座古老的教堂。你想中世纪耶，到现在都几百年，六百年以上、嗯、那但是呢，旁边有一个叫白宫厅的地方，很多农民啊就会穿越它，为了要去上那个教堂。所以呢，亨利八世在十六世纪的时候，他就北宋，他觉得很讨厌这些农民整天穿越我这个地方，所以他就重新在这个地方重新再盖了一次，就是为了人这些讨厌农民不要整天穿越我的宫，所以他就让人家
就不要去穿越，直接在那个原地让他不用穿越就可以直接到教堂。
那现在这个教堂啊是1720年代做出来，当时周边的墓园其实是有一个保龄球场的大小，所以其实你要知道这算是规模挺大的墓地。因为我在欧洲常常逛墓园，有一些墓园其实就像小公园，就是场地也没有那么大，当然就是要看那个城市的规模。那这个在伦敦里面，所以这个
伦敦大城市啊，
保龄球大小的墓园也算是蛮大了我觉得。那当然现在这个墓地的限制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的所在位置。
哦、oh, ，有没有去过啊？伦敦
的
美
术馆
一定要去过的吧？
也是感觉阴气森森，
真的。
而且你知道美术馆冷气特别冷，
对，阴风阵阵。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开冷气？说明他不开冷气也是很凉。
哇塞！
我增加了想象力，突然觉得没有办法好好的开艺术作品。
对，而且为什么他那么凉嘞？因为这个下面据说啦，埋藏了多少尸体？7万多具。
对，
7万多具你还不凉吗？
7万多具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也是很挤，
也是挺挤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种就是真的好几百年的这种老城市哦，地下都很挤。哪一块地没死过人你知道吗？
对，
那所以在数千具的这个尸体的地下室里面，一直到维多利亚时期哦，伦敦其实当时哦，全伦敦
真的埋不下了。
对，埋不下，真的埋不下，因为完全那个埋葬的墓地都不够使用，不敷使用。所以呢1859年的时候，圣马丁教堂开始清理他们的墓穴。在这之前他们就是使劲的埋，但是现在发现不清理是不行了，他们就开始清理墓穴。
哇、哦，这个好难哦。
你知道清理墓穴是个大工程，
真的大工程，挖出来。
其实当时他们在清理的时候呢，他们从之前登记的资料里面发现有一些名人是葬在这个墓穴里面的，所以他们希望要把这些名人的骨骸特别把它挖出来，是不是要独立的保存，或者是帮他设立一个纪念碑等等的。那其中像伦敦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科学家叫约翰亨特，他就在这边，当时就有一本书哦，就记录当时在清理的时候想要找到这个约翰亨特科学家他的墓哦。你知道在层层叠叠的尸骨当中，
对，太难了吧，
提着灯笼对着这一个墓穴一直找一直找，因为你知道当年就是要提着灯笼的，就是那种烛火的那种，然后在成千上万乱七八糟的棺材里面塞的到处都是。他形容这是个棺材跟尸骨的海啸
tsunami，
然后他就在海啸里面尸骨的海啸里面寻找这个科学家，就他找了整整16天找到了。
太难了吧，
我觉得很，居然为了一个科学家外科医生的棺材他找了这么久，我真的佩服他。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想办法出名啊，这样你死后
人家还会努力的找你的尸骨，努力
的找你16天。不然的话、
欸、你要想到那16天是怎么过的，拿一个灯笼在一堆
这么恐怖
棺材里面找，对对对，好不容易找到他。可是同时哦，有一些其他登记在这里面很厉害的角色就找不到了、啊、一个是那个科学家罗伯特，还有一个18世纪的强盗叫 Jack Shepherd。 不是 Jack Sparrow。
我想说，哇，这个海盗，哇，不得了，居然在这儿。
Jack Sparrow 在加勒比海好吗？那十八世纪的一个海盗，他不是海盗，
他是强盗，
知名的强盗，他就埋在这边。可是刚刚这个后面讲的这几个人，他们的棺材其实在陆续的过程中，因为在找的人可能还没找到他，就已经被清理的工人把他搬到其他的墓地里面，直接重新去掩埋了，然后也没有标记到，所以呢始终没找到，而且永远也找不到。
对啊，因为他已经变成一堆一堆的了嘛。
对，而且他清理的时候又把他整个就移到别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再也找不到了。
这样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要经过家属的同意吼。我觉得在如果是在这种，
我是不确定那个强盗
国家，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难？
就是不可能啊，我就觉得对尸体大不敬。可是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好像
就是很蛮合理的感觉，他们应该都会同意吧。
嗯，就教会说了算吧，是不是那个年代？
对，我就想说我们的
那个年代，拜托，信的宗教为了你跟我宗教不同都可以发起战争的。
对耶。
对，所以他们对于宗教是觉得很至高无上的啊。对
对，那万一有一天我们地不够用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耶。
我们现在不是都你说台湾吗？
对啊对啊，
现在不都是已经有什么
骨灰灵骨塔
树葬，
树葬，
对，
海葬，
自然的一些方式。对对对，所以现在是这样子。那以前的真的你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真的也是不知道。
那再来是这间咖啡馆里面啊，虽然说之前就是这样子整理墓穴嘛，那整理出来以后它就会有一些东西在这个墓穴咖啡馆里面做展览。第一个简单的展览当然是漂亮墓碑咯。有一些墓碑在欧洲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你会觉得说漂亮的雕塑品，而且有些是半立体，有些是全立体的一些雕塑，天使啊什么的，
艺术品一样，
真的是漂亮。对，石刻非常漂亮，然后它就有一些比较漂亮的挂在墙上，像是一个浮雕作品这样子挂在墙上做展览，可是其实它就是墓碑，但是它就是很美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咖啡馆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然后这个照片我有找到一张可以分享给大家看，
是真的蛮美的，就是你不要去想它是墓碑，
对，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作品。
嗯哼，
说不定还可以佳士得拍卖，然后买回家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你确定你确定你家不会特别热闹吗？
会特别凉吗？
会特别凉吗？
对，好，那再来是它还有这个漂亮墓碑的展览以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雕像。那那个雕像由于它是一个白色大理石雕刻的雕像啦，那这个雕像呢我们就特别去查了一下它到底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人哦，就不是我们历史上学习到的东西，结果后来查了以后发现挺有意思的，他是伦敦第一位珍珠国王。
为什么叫珍珠国王？
对，什么是珍珠国王啊？其实珍珠国王在英文里面叫做 Pearly Kings and Queens， 珍珠国王和王后，是英国伦敦的工人阶级文化里面的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慈善的组织。他就是会去街上去募款啊，找很多人，然后做一些慈善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叫做珍珠呢？是因为第一位珍珠国王就是现在的这位雕像的这位，就是亨利克罗福特，他是第一位珍珠国王。那他当时为了要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知道说他现在在募款，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比如说
做
在路上发传单，我们可能要穿一个什么玩偶装什么，对不对？
对。
那他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很鲜明，所以他就把他的西装缝满了珍珠。我觉得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他会退避三舍。
就是非常的珍珠。那个雕像有照片吗？
雕像有照片，而且呢珍珠国王的服装我也找到了一套，就是珍珠国王与皇后的照片给大家看，就是真的上面就是满满的珍珠，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 image， 就是你在路上看到全身都是珍珠的人
就要捐钱了。
哦，对，就是要捐钱了。就他是在做善事，要募款，大家拿出一点钱，类似这样子。所以他的第一位珍珠国王的雕像也展在这边。我是觉得我因为了这个雕像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慈善单位，是英国的伦敦工人阶级里面的文化，我觉得蛮特别的。
哦，蛮特别的。
嗯，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品
也是在这个咖啡馆里面，
对，放在一个角落，然后如果你不特别去查的话你不太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其实你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
生锈的铁柱，
不是 木头的吧，
生锈的木头柱。
对对对，它是鞭刑柱。
鞭刑，
施以鞭刑的那根柱子，
就是我鞭刑之前要给它绑在上面。
这个可以追溯到1752年， 哇哦，你看这么有历史，
太久了吧。
就是亨利八世，又是他在1530年的时候其实通过了一个鞭刑法，然后这个鞭刑法就说呢，流浪者哦，你不觉得他们真的是没有大爱，就对路边的流浪汉怎么这么残忍，要把他赤身裸体的绑在马车的尾端，
嗯，
然后用鞭子殴打他直到他身体流血。
所以什么霸凌行为，
哎，我们现在觉得不应该，可是当时他们就觉得这些人就是不应该这样子在城市里面可能制造了混乱啊等等。那这种公开的惩罚在18世纪的时候当然就不是拿来处罚流浪者了，但是还是有鞭刑。那处罚谁？喝醉酒的。我觉得他们的刑罚好残忍，你喝醉酒，哎、欸，不是酒驾，哎、欸，喝醉酒叫鞭刑，是不是太狠了？然后再来是比如说你有亵渎上帝，或者是你诽谤别人，小偷
偷东西啦，
还有重婚罪。
天鹅啊，重婚罪是不是
重婚罪？
很多人都犯这个罪啊，是应该鞭刑。力宏要不要编一下？
真的很坏。我刚刚讲的这种几种惩罚在18世纪居然要鞭刑哦，18世纪的英国伦敦。然后这个时候呢，在用这个鞭刑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不是说绑在马车上，就改为绑在这个柱子上。
哦，这样比较省事。
现在就是绑在一根柱子上，大家
直接鞭就好了嘛。
好坏哦，
好方便哦。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残忍的这个鞭刑柱要保留在这里？
对，为什么要保留在这里？
我觉得可能是帮助我们大家记得，就是曾经
重新回味一下
有这样子的刑罚，然后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觉得这样的刑罚是好还是不好呢？在我们的发展史上面。对，那但是大概在1837-1791年之后就分别对男性跟女性就停止了这个刑罚了，所以男性女性的这个刑罚还不是同时停止的、哦、
这蛮不人道的就是了。
我觉得不太人道了，以人道主义来说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蛮冲突的。因为你看一个咖啡馆里面，他展出了珍珠国王做慈善事业的珍珠国王，然后又展出了一个不人道的鞭刑柱，他到底想怎么样？
他可能是觉得大家应该要
在喝咖啡的时候思考一下。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人类发展史就是这样，你现在坚信是对的东西不代表以后就是对的。
对，有时候当下就是没办法，他得要用一些重刑。
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啊，那个年代的人他们为了宗教，我跟你现在宗教不一样，可以发起百年的战争，就是宗教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
现在我们觉得好荒唐哦，就是每个人宗教都是自由的呀，我们现在很轻易的接受宗教自由。可是你说现在世界上有没有人因为别人的宗教在发起战争？有，
有。
对，台湾的话我是觉得大家比较政治狂热一点，
嗯，
那因为别人的政治倾向跟你不一样，然后就发起了攻击，有没有这种事？台湾天天在发生啊，
网络霸凌。
对啊，网络霸凌是你想法不一样。所以你看哦，当时我们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很荒唐的，可是你换个角度想想，现在依旧很多人在做这种很荒唐的事情。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墓碑咖啡馆的话，
嗯，
有没有踩在墓碑上，然后坐在桌上喝杯咖啡的时候，可以想一想那个鞭刑柱是不是当时有些人被鞭一鞭之后他就立刻成为这个墓碑的一份子。然后你看慈善的这个珍珠国王是不是他拯救了很多人以免于变成这个尸体呢？有可能吗？不会饿死啊或什么的，这些慈善事业。
对
呀、啊，我觉得蛮值得思考的。
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下，对，坐在墓碑上好好的思考一下呀。那再来呢，这个咖啡馆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它很有历史的教堂的底下也有一个地下墓穴，是伦敦的 St. Bridecraft 这个教堂，
圣布里奇教堂。
对， St. Bride， 那 Bride 这个字就是新娘的意思，所以有人就直接会说它叫圣布里奇教堂，也有人直接用的是新娘教堂。
嗯哼，
这个教堂的建筑物外观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在你走进去之前你要很认真的看这个教堂的尖塔的塔顶，它塔顶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像新娘的蛋糕，
蛋糕，对，结婚的那个新娘蛋糕，就像这样。所以其实婚礼用的那种多
层
的
一层的蛋糕，
就是
灵感，
灵感来自这里。
哦，
对，所以这是有这个缘由的。所以这个教堂，我觉得有这个背景故事也是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但是它跟地下墓穴有关吗？
有。因为这个教堂在伦敦大轰炸的期间遭到的猛烈的轰炸，然后在它地板就砰就被砸掉了嘛，结果呢在100多年来以后就露出了它居然有一个地下室，
然后地下室居然有一个大墓穴。不会吧，
数千人的遗骸，
所以
最上面是一个婚礼蛋糕这样子，然后底下是数千人的遗骸。
所以之前在这个教堂结婚的人情何以堪。
对，所以伦敦大轰炸是当年二次大战的那个时候嘛，
就是纳粹对伦敦进行的这种轰炸。
对，那个是在1940年左右，所以其实这个地下墓穴是1940年被发现的。那你看到现在也已经，
它存在真的已经
很久了，80年了。对，就它存在更久，但是被发现也80年，所以历史真的是蛮悠久的。那大家就去研究说，哇，这个教堂底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骨骸在当中呢？就研究出来说是1665年的时候有大瘟疫，然后1854年的时候是霍乱，当时
哦病死的人，
对，当时的很多的疫情的病死的人就葬在教堂的周边，所以就是葬在这个底下。因为其实当年他们对于天主教的这种信仰，他们相信进入天堂最佳的选择就是一定要靠教堂很近，
嗯，然后就会得永生这样子。
对，而且当年你知道当年连建筑物啊都是要盖的那个塔顶尖尖的，然后那个拱门都要尖尖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越靠近天空就越接近上帝。当年他们是真心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就愿意付出很贵很贵的价格，特别是有钱人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为了要葬在这个底下，
一定要葬在这边。
对，结果就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直接砰把它轰出来了。1664年的时候那个地下墓穴已经人满为患，因为你知道
超级挤，
这个新娘教堂也没有很大，欸，
对，没有很
大，所以
大家
如果都硬要埋在这个教堂的底下他们才觉得可以得永生的话，就是不够啊，
真的是不够，
真的不够。所以当时呢他们怎么做你知道吗？他们有钱人就去贿赂教堂的人，你可不可以把人家的棺材丢掉
啊？
然后把我的棺材放进去。你知道这种行为跟什么一样吗？
这很过分吧，
这就跟你骑机车在路边要停车的时候，然后一排那个停得满满满，对不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无良的人把别人的车子拖出来自己的车子停进去。
对，好无良哦，
他现在就是把人家的棺材拖出来把自己的棺材塞进去，
这太无良了吧，
这很过分耶。可是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塞钱，那教堂就是，
教堂怎么那么好唆使啊，
就是也缺钱嘛。你知道其实天主教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连赎罪券都会卖的，就是他们就会卖一些票券说买了这个票券就得永生。
对对对，因为他们为了要这个金流啊，
所以天主教曾经有一段比较腐败的时段啦，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真的也就是拿了这些钱然后把别人的棺材拖出来，骨头的话呢他们不好意思乱丢嘛，所以就是棺材很占位置，对不对？所以把骨头丢在旁边把它堆成一堆，然后把占位置的棺材可能还没腐化嘛，就把它弄出来然后丢
掉，
对，烧掉。但是骨骸的话他们就把它在旁边堆起来，所以就感觉是一堆骨骸的万人冢这样。
Oh my god，
而且重点是
分不清是谁啊。
我有照片。
你是说现在去的话还可以
参观？对，可以参观，看到
是真的骨骸哦。
对，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把那个棺材丢到一边去，后来堆起来的那一堆啊，
好可怕，哦，
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把骨头就堆在那边，然后这些情况是非常糟糕的，然后当时也很担心说这些骨骸上面是不是还有那种霍乱
啊
什么的，到时候会再度传播怎么办。
对，因为它下面其实应该合理来讲是密密麻麻的，
我觉得下面应该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
对对对，所
以上面是一层一层的 wedding cake， 下面是
一层
一层
的尸体。
真的，对。那可是其实啊，这些骨头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发现这么多骨头，其实是伦敦他们政府单位的一个大麻烦。就这么多骨头，到底该怎么办？而且那些骨头又有一些霍乱的病菌，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可是没有想到呢，居然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骨骼科学资源。
确实，因为那个年代可以研究一下，就是那年代的一些人的一些东西嘛。
对，所以其实那些骨骸就是后来有一些被科学家拿去做研究以后，对于欧洲医学史上面的发展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也在历史上记上了一笔。可是问题是哦，你也要人家自愿吧，这件事明明就是被，
我有同意吗这样子？
对对对，明明就是莫名其妙那个棺材就被人家挖走了，然后他就自己被丢在那边，
对，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未经同意就把他的骨骸就是拿去做科学研究。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 COVID 那么严重，然后全球死了这么多人的时候讲，我觉得还蛮应景的，你不觉得吗？
对，我觉得大家值得思考一下。
之前很严重的时候，印度不是就直接在路边 烧这些尸体，然后那些骨骸的处理之类的，他们的殡葬业者也都忙到爆嘛。其实跟这个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遇到这种疫情的时候，你说真的是哦，处理都来不及。
对啊，
就是活着的人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呢？
对啊，所以你说那个现场这么凌乱，我觉得也是事出必有因。
对，他们也是无奈的哈。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品，就是一个铁棺材。
铁棺材，
这个铁棺材啊，我也有照片，好，大家上去看一下。那这个铁棺材并不是只属于一个，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是那个年代开始流行起了铁棺材，而且铁棺材上面还有一张广告，上面写着死者的安全，就是大家
要保护死者，
对，
我死后的安全，
对，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对，因为大家都很怕自己的亲人的尸体被偷走。
对，但为什么会被偷走呢？当时因为1830年代外科医生他们需要用一些尸体来做于医学的研究，那他们的尸体合法的来源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时一些死刑犯他死亡了之后，然后立刻把新鲜的尸体拿去解剖。
对，但不幸的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很少在判死刑了，
因为陪审团那时候不流行把大家判死，都是做一些比如说无罪判决之类的、
欸、这个真的是跟我们现在大家想要免除死刑也蛮接近的。
对对对，也是蛮接近。
对于这些死刑犯来说可能是一个幸运，但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显得
是个大不幸。
对，特别的大麻烦。就是我们没有
足够的大体老师可以让他们来研究这些医学，而且当时特别需要嘛，你看霍乱那么严重。
对，
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些医学来研究这些解药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你知道当有匮乏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呢？
有
旁门左道，
有 business 产生了，
偷尸体就变成一门生意了。
对，这个时候这些人偷尸体就是直接从别人的那种木棺材里面把尸体偷出来，然后
比较新鲜的、哦、
对，新鲜尸体源源不绝供应给这些科学家或医生们。那19世纪初就因为这个原因哦，偷尸体变成非常 fashion 的地下产业。他们从教堂的墓地就偷走了尸体。
偷了尸体他们可以得到多少利润？
换算哦，就是他的这个尸体当时的零售价格，不是批发的哦，零售比较贵一点，
因为批发不了，你要一次死那么多人不太容易嘛，
批发给你打折。
好，
价格是当年的8到14英镑之间。
当年的8到14英镑换算成现在的话，
我跟你讲，他们
是
怎么换算？其实是把19世纪的英镑去看当时对黄金的对价关系。
对，
因为其实19世纪到现在这么长，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用什么通货膨胀去计算，所以我们就跟黄金的对价关系来做一个对比，然后再换算成现在的币值啊，其实换算最后一具尸体大概是台币10万块。
哇塞、
欸、不无小补啊。
我活着的时候有这么多价值吗？我在想，
有好不好，我身价可高了。拜托不要随便10万台币就把我给卖了。
那死后的价值这样子来讲的话，哇，确实是一门生意，蛮赚的。
對，
我只要今天冒点风险去偷一具，
你、欸、就可以补贴
家用，
今天
我全家大小就、欸、有的吃了
3个月。
对啊，还不错啊。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死者的亲人就开始很担心嘛。那当然咯，有了担心就又有另一门生意，就是铁棺材的设计。
哦，原来铁棺材就是为了要防止他们偷尸体，对吗？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铁棺材的设计还是有专利设计的，它在盖子上面设计了一种跟捕鼠夹一样的东西。就是你把手伸进去的时候，到时候你自己的手被夹断。
哦，所以最后这个棺材里面还会有你一截手骨，
多一截手。对，反正就是它会夹住你的手，让你就是不能偷，
逃不了。
所以这些盗墓者就知道说，哦，铁棺材我不要去碰，因为他自己可能会受伤，所以他就不会去偷铁棺材。那其实是不是就有效的让铁棺材当中的尸体不会被人家偷走？
但铁棺材不会腐烂啊，那是不是很严重？而且那么重。
对，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你知道它那么重，又那么难操作，这么难埋葬，因为你想说原本搬一个木棺材是要多少
个人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要10个人才能搬得动。
对对对，所以我告诉你，教堂不欢迎铁棺材。怎么这么麻烦啊？你知道，就是你看他们就是
好笑，环环相扣，
就是也太不容易了。我就是想要保护好我亲人的尸体，难道这么难吗？对，
教堂就说，既然你保护那么好，你保护在你家好了，你不用保护在教堂。
教堂觉得很烦，你知道吗？当时其实铁棺材你要想象它是很漂亮的，它上面还会镶
银箔的嘛，哇塞，
对，就整个是很漂亮的，就闪亮闪亮。可是教堂觉得第一个它很笨重，我在把它埋葬的时候处理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辛苦又麻烦，再来它不会腐烂，那这样子我怎么处理啊？
欸，这很恐怖，这个还会造成一个我们就是华人市场才知道的
僵尸
硬尸
真的，
这个不会有东西细菌什么进不去，不会腐烂，然后哇，
我不知道它密闭度有那么好，但是其实我觉得造成腐烂上面的缓慢是一定有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这个捕鼠夹设计也不错，因为它当硬尸要爬出来的时候
它也爬不出来所以盗墓贼手伸不进去他也拔不出来
对，
防止僵尸跑出来，是不是？
这个设计很聪明，难怪会有专利
反正真的很好笑，这整件事情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断大家就是在那边比自己的技术，然后教堂又拒绝铁棺材，结果你知道吗，很多家属就觉得欸，我不过就是为了我亲人的尸体
死者安全，
对，为什么不让我的铁棺材可以埋在教堂底下，因此打官司，我告你，他就去告教堂哦。
你说就是这个棺材人已经死了，然后放在里面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买弄不进去，然后我就去告你，
就打官司，结果打了官司之后法官裁定你不可以拒绝铁棺材下葬啊，
本来就不行啊，
一视同仁，
对
啊，你是木头的铁的都应该可以下葬，你想想知道吗，教会是不是觉得北宋
你就收高一点费用啊，
That's right， 是又是一门生意
有节能使鬼推磨，这是不变的道理，绝对是这样子的，
就是收取更高的埋葬费用，而且我跟你讲真的以价质量非常有效，所以呢这笔费用就让使用铁棺材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就不流行了，
肯定是因为你看铁棺材制作费用本身就高，
对，
所以这已经是一笔费用，然后接下来我要埋进去又要一笔很高的费用，
对，所以后来就是死不起啊所以他们就不再用是铁棺材了，
嗯，所以僵尸就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铁棺材的展览在这一个 wedding cake 的教堂底下，
所以有照片吗？
有照片可以给大家看，
哇，好酷哦，
怎么觉得非常有趣，你看今天
有趣哦，
分享两个伦敦的这种就是骨骸相关的墓碑相关墓穴的景点，我觉得两个我都很喜欢。
那这些景点去的话它是需要付钱的吗？
其实都是要门票，但是我也会在资讯栏里面提供给大家它的营业时间，而且呢刚刚最早说的那个咖啡馆墓穴咖啡馆每周三晚上还有爵士乐表演，诶，是不是很有气氛呢、啊？
哇，有点恐怖，
你下次去伦敦要不要去？
可以啊，
而且是晚上哦，
可以弄一天晚上，然后踩着墓碑喝咖啡、
right.
绝对晚上睡不着觉，
吃苹果派
而且觉得嗯特别拥挤，
特别凉。
我比较特，我是觉得比较特别是在那个教堂上面结婚，然后你底下有一堆这种掏出来的骨头什么的展览。
哎、欸，可是你别说，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哈利王子跟那个凯特王妃他们结婚的那个教堂底下也是非常多名人的，
其实教堂底下好像都是有哎、欸，
对
对不对？
他们都这样搞的。我跟你讲，其实人生之中就是这样子，生老
死
重要时刻。都在教堂
OK
对，这就是天主教的教堂的文化。好啦，大家去欧洲体验一下咯，到伦敦不要错过这两个精彩的景点，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一集，不要忘记哦，到唐欢的粉丝专页或单身女子旅行的社团和 IG 看照片，然后留言给我回应一下你喜不喜欢今天的内容呢，你去伦敦要不要去呢？
这集你应该要敢听，但是你不见得敢去，没关系，
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 Echo，
拜拜。